牧师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接下来看约伯记第16章。好，我刚才在下面在听你们分享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尤其是在不是在新加坡，就是在很多各个地方里面，其实，在我们在排队哈、哦，如果在排队买票、买食物，或者是买一样你觉得你很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如果那一排队的队伍呢，不是一排的话，而是有几个柜台的话，其实我们很常会观察哪一个柜台是比较快，哪一个柜台是比较短，然后我们就很想，快点得到那个东西，我们就会换一个队伍去到那个短的。当我们在短的那个队伍看到隔壁的比我们快的时候，我们心里又在想说，我们要不要移回去那个位置那边再继续排队哦？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形容呢？其实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手，感恩神给我们一双手，所以我们有两个手，我们可以拿我们要的东西，我们想要最宝贵的东西。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要选择放下一样的时候，你会选择放下哪一样呢？我们也看过哈，就是有一些卡通，有一些戏哈，就是在表露出一个人的贪心哦，就是每次会拿到一个小的，过后看到前面有个大，就放下这个小的，就去拿那个大的，然后拿，一放下去，去敲前面的时候，那个大的给他拿了，你又回去那个小的又给他拿的时候，就好像，诶，我的手中就空了。所以今天在约伯的故事里面，其实就让我们看到约伯他手中也有很多宝贵的东西，但是今天他看见什么时候应该要放手，而且什么时候应该要抓紧。他是放手什么，抓紧什么呢？我觉得今天约伯他真的是，他对人的希望他真的是放下了。他从头到尾，他就是一直抓住神，即便他生气，即便他失望，即便他对人真的是失望到底，他口中还是少不了神这个字。所以今天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手中里面有什么是我们抓住的呢？今天如果你要选择放下一样，指哪一样，我们会选择神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所以上一章的经文里面就提到以利法第二次的发言，所以接下来这两章呢，就回到是约伯的答复。所以听见以利法的这些举证的例子呢，其实当然约伯当时候的那个感觉就是越来越痛苦，他是越来越痛苦，所以他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被遗弃、被践踏的一个孤儿一样。他所说的每句话就好像是：“爸爸，你没有看到吗？为什么你回来攻击你的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话。但是我们可以在里面学习到，就是他真的从头到尾都没有放掉神哈。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我把这些经文分成三个大点，就是在第一个大点呢，就是在第一到第五节，这边讲到说，愁烦加增，但是不气馁。这一章经文其实是衔接到下一章，所以我们看他所回复的对话的上半段，这里就讲到说，其实约伯他真的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他都是紧紧来抓住神的。第一到第二节经文里面说到，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这里其实约伯一开始回应，他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他是在指说朋友的理论，就是那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这种理论呢。他其实已经听了很多。然后他觉得并没有任何的新意，所以他接下来就说到：“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这边可以翻译成哦，你们就是愁烦的安慰者。在英文圣经版里面就有形容到说，叫他们是 miserable comforters are you all？ 就讲你们好像一个愁烦的安慰者。什么叫愁烦的安慰者呢？这里的愁烦哦，其实它的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带出毒害的意思，就是好像是要来安慰约伯，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他们只是一直在加重那个对约伯的毒害，因为他们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好像在对约伯指控一样。所以 这里约伯就把他们形容成是一个愁烦的安慰者。刚才 David 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体会到他当时或者感觉，就是你不要说身体上的疾病，或许我们在面对着一些困难里面，我们其实有苦说不出来，我们有感觉却表达不出来，即便我们尝试表达出来，或者身边的人都还是用同样的话来安慰我们。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两面的看法。第一呢，若对方不是指控我们，不是在加毒害给我们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抱着一个心态说，若不是对方的安慰，我们或许不能每一天都有人提醒我们去依靠神。我们可以反过来看这件事情，哎，或许这些人每一天在对我说重复的话，是对我一个提醒。当然约伯这边所指的啊，是因为朋友们一直一直在指控，所以也提醒我们，指控的话不要听，指控的话不需要去理会，但是如果是对我们有提醒有造就的话，我们要常常去记住。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另一方面我们就不要像以利法一样，是用着自己以为自己非常了解神。所以他在昨天的经文里面，他就讲说，他就觉得神用温和的话语安慰你，你还想怎样？所以他有一点就是用站在神的立场去控告约伯，你还不知足吗？你还不满意吗？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也是要警醒，免得那个需要安慰的人一直听到的话就是指控、指控、指控，然后一直在说同样的、重复的，好像自己以为用经历、用经验来认识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在觉得这是安慰的话，但是却是给被安慰的人觉得是愁烦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审查我们自己口中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语。在第三节这边经文说到，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因为上一章呢，在昨天的经文里面呢，以利法就指责约伯是满腹空语，就是所说的都是废话的意思。然后有什么话能惹动你回答呢？其实这里约伯带出的意思是，他已经不想再去辩论了，他不想再去多说，说了还是一样，因为这个是第二轮的对话，所以约伯很清楚知道他们所说的话好像一直重复，叫人愁烦，而且没有任何的新意。我已经跟你们解释了我的感觉，却还是一样。所以其实约伯他当时候呢，他是完全知道他从朋友门当中呢是看不见任何的安慰，看不见任何的满足，而且也得不着任何的盼望。所以约伯才这再次回答说，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所以他已经是不想再回答了。虽然约伯他真的很想静下来，你知道一个人很想静下来的时候，撒旦却是没有放过约伯的。我们人越想要安静下来的时候，若我们不是对准神的话，我们不是安静回到神的面前的话，其实神会撒旦会一直在你旁边说话的。所以这里他就继续让约伯的三位朋友呢不断挑起辩论。所以挑起辩论的是谁先开始呢？是他的朋友，并不是约伯。所以约伯就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他不想再多说，但是朋友们却一直在说。所以我们也是要一直在提醒我们自己，甚至约伯呢也，我觉得约伯很好，就是虽然他知道他的朋友们不断在攻击他，但是他没有气馁。他没有气馁在那里，我觉得我很佩服他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第四节里面他就有讲到说，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落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所以约伯虽然是他这边形容他已经是愁烦加增，可是他加增到一个地步，他并不是开口破骂这三个朋友，或者是去跟他们用人的血气去争到底。他是 有再次提醒三位朋友的同理心，如果今天你跟我，就是第四节经文，换句、白话一点，就是如果今天你跟我角色互换、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也可以像你们一样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你会有什么感受？所以这边约伯他其实他再一次表达他的感受跟感觉，他是还是盼望他的朋友们可以去理解的。然而呢，虽然他是、说了好像说我也能像你们那样说话，但是他后面补了一句，他说但是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不会这样做。所以第五节他就讲了、但我必用坚固，用口坚固你们。这里的坚固、哦、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它有强壮加强的意思。然后用嘴消除你们忧愁呢，这里忧愁反而是带去了一个有阻止的意思。所以他就说，但是我呢是要用我的口来坚固你们，去阻止你们有愁烦进来。所以这个是约伯再次，他虽然是在一个很愁烦，很已经是烦自己的事情已经够了，但是他看到朋友们，他却是用心良苦再一次来对他的朋友们说话，你们今天不要再这样了，因为如果我是你们的话，虽然我可以这样子做，但是我选择不这样子做，我选择是要兼顾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说，他即使生气，他也仍然不放弃，努力的向他的朋友们表达他的感受、哦、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真的我们也要很小心、哦、因为二者呢，就是他知道他说了一次不够，我们坚强起来了，他会尝试另外一个方法来说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所以我们真的是不可以去气馁，虽然我们可能面对的困难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但是心里面真的不要对神气馁。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在第六到第十四节，这里我分成三个小点、哦、其实整章经文里面呢，真的是除了第一、第三或者是第二十一节呢，这整章经文每一句他都用了我这个字，就是约伯他自己是一个已经被压碎了、被压碎了的一个我的意思。所以在第六节里面就讲到说、他的身体疾病、哦、他在这整段经文里面，他其实是想表达出他真的是开口说了很多他在面对苦难的一个情景，他在诉说让人可以更明白他现在好像在面对的一个情景。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他其实是不放弃的。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面对苦难但是不要放弃，特别是我们在面对、身体疾病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的情绪是非常的激动，但是、他是因为这些面对真正的现实的事情发生在身上，所以他的那个情绪其实是很激动的，再加上有朋友们对他的言语攻击，他更是更激动了。所以当约伯反驳了第一到第五节时候，反驳了以利法的这些语言攻击呢，他就突然间好像想到，哎，神对自己攻击，就是他转移视线回到他现在的这个状况，所以他就好像用了很多语无伦次的方法在描述神怎么样攻击他。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甚至他用了各种的比喻呢，让人去体会他自己是怎样被神攻击的。他是说了很多的话让人体会一下他认为神是怎样攻击他，而不是再次用以利法指控、指控他去攻击神。所以这里我觉得他是用自己的比喻而不是用以利法的指控来看神的攻击。所以、在他身体疾病的时候，第六到第八节他就说到，约伯就说到神抓住他使他困倦，然后使亲友远离他，身体也遭受攻击。在第六到第八节里面经文就说到，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所以约伯的朋友本来是可以带来安慰，但是现在约伯所表达就是无论他说或不说都好像得不到安慰，他开口说也得不到安慰，他不开口说也得不到安慰。所以当 约伯他回顾自己情况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其实保持沉默也不是一个方法，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痛苦说了出来。这里其实想带出的就是，他误以为这是神的攻击，所以他这整段里面他都在讲神攻击他。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里面第三者的观点去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神所允许，但是是来自撒旦的攻击。所以他误以为这是出于神的攻击，夺去他一切，包括他的健康、他的气力、他的家庭，还有他的朋友，就剩下一个枯瘦的一个残躯呢，在受煎熬哦。所以我们看到说，他其实一直在重申哈，他并没有犯罪，他觉得他一切呢，其实是不是出于犯罪的。虽然他误以为这是神的攻击，但是我觉得他一直在，他的焦点就是一直在放在主有这个神有这个主权，所以他也明白神有一定有他的理由。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很常会以为，哎，我生病，我遇到一个病，医生都医不好，然后没有药方可以救，可能我们很常会以为说，这个是不是神击打我们，或者是我们会觉得说，这是恶者仇敌的攻击，这是人很正常的思想，就是一个基督徒很正常的思想，就是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哪里被攻击。但是呢，我们很常呢就是去想哪里出了问题，哪里出了问题，是神击打我吗？是恶者攻击吗？是怎样吗？是怎样吗？是怎样吗？可是我们却是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其实我们忘记了神有主权，就是我们忘记了其实是神允许这些事情是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很常会想原因在哪里，可是我们就是忘记了其实神有这个主权。所以我们看到，即便约伯他一直在面对这个疾病的问题哦，他其实他开口关口都是神神神，他以为他知道这是神允许，但是他以为是神击打他。我们来看第二个小点，这边讲到说，被人欺压呢，其实也不要放弃。在第九到第十节经文里面就想要说，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所以这里这节经文里面就带出主发怒撕裂我，然后逼迫我，向我切齿。切齿的意思原文里面就带出好像磨牙，好像有个很利的牙在你知道野兽要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是舌头吐出来清干净自己的牙齿，然后就咬两下，这样给你感觉我是要开始要吃你了。所以他这里就是带出一个好像他好像在叹息，觉得说神待他好像是一代仇敌一样，好像是一个野，好像是一个猛兽盯住一个猎物的感觉。所以他这里一直在描述约伯觉得神以他为敌，因为他所面对的光景他觉得一定是神的主权，所以他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他又觉得我已经是能做的，我已经过去所做的，他也明白他自己所做的是没有犯罪，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所以其实约伯想一直带出的整个缘故呢，就是说他知道他没有犯罪，他没有得罪神，但是无辜面对了这些所有的问题，却让他真的是愁烦起来。所以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去攻击他。所以其实对他来讲说，绝望中的绝望呢，其实是他觉得现在人这样对他了，他觉得神也这样对他，所以他其实心里面他是到一个地步呢，他是一个他已经好像没有完全没有盼望的一个地步。但是我们看到说，约伯呢，他虽然是为了这些没有缘故发生的事情，他选择叹息，就是他说出吐出很多口中心里面的一些困难的一些烦恼哈。所以他其实并不是在抵挡神哦，你仔细在读，他没有一句是背弃神的话，他没有一句是攻击神的话，他只是觉得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攻击我？他是用这一种方式来 表达他心中里面的这个苦。所以其实这里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他即便是这样的感觉，他也没有起来攻击神或是说任何背弃神的话语。然而其实在我们人里面呢，其实我们人我们其实也很容易是忘记神的，我们很常面对一个苦难或面对一个不满或者是面对一个逆境的时候，我们很常开口是用埋怨的话来跟神说话的，或者是在人的面前已经活不出神了。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留意的，因为我看到约伯他很重要，就是他在三个朋友面前说了这番话，可是他从头到尾他没有把神放掉，他就是专注于神。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去学习的，当我们在面对苦难逆境的时候，我们在朋友们的面前我们的表达是什么呢？我们是用埋怨神呢，神已经是没有用了的感觉，还是我们知道神一切都在掌权，可是只是我们不明白而已的这种表达方式吗？所以很常我就听到，当我们人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是好像 David 说的，我们很常会告诉说，哎，你可以祷告啊，你可以安静等候神啊，你可以读圣经啊，你可以去来晨祷啊，来晚祷啊，来607啊，我们可能听过很多这样的话，然后可能人的心里面就很常说，你可以不要这么圣洁吗？可以不要这么 holy 吗？我不想听 holy 的话。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说，难道神真的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或许我们听了这些话是觉得愁烦，可是我们在活出来跟表达整个生命里面，我们是否是表达出神其实是有盼望的吗？约伯真的是很苦，可是他知道神是有主权的。所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哦。其实虽然约伯从一开始 他从这边觉得说是神在攻击他，然后是，但是其实撒旦是一切的罪魁祸首哦。但是他学习的一样事情是，他没有向恶势力低头，他乃是相信神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到他在面对攻击哦，在第11到第14节里面，他也是一样，他知道是神所做的，因为他在第11节里面就讲到说，神把我怎样，神把我交在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所以他一直在提醒是神做的，神做的。所以很明显相信说，他是在说神有这个权柄，而且他就讲到说，我虽然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所以他的弓箭手四围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将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其实他这边就讲好像神在劈开他的五脏内腑，就把他肾脏给破裂又破裂的意思。所以就让这些所谓的勇士，就是这些攻击呢，直闯到他的心里面，好像把他闪开了这样子的形容。所以其实他有在提醒说，我们在安逸里面或许会有面对这样的一些困难面对这些攻击。所以其实约伯在一直在提醒说，其实神可以这样做啊，神可以这样做啊，确实神是可以这样做。他只是觉得说，是不是神这样子来对我呢？神把我击打到这样是要怎样呢？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带人呢回到去说，神其实都可以做这些事情，确实神都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就是从这边里面，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是恶者的攻击，但是其实是来自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一点，就是无论我们在面对，无论是被人欺压，面对很多的攻击，甚至我们好像赤裸裸被人攻击，面对身体的疾病，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明白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公义。所以最后呢，我们看第三个大段的时候，他其实在表达说他已经走投无路，但是他是仍然相信的。这里我就把它分成两个小点，在第15到第17节里面就形容到，其实约伯在这里已经是崩溃了。我觉得他第15节讲的话是让我去真的是去思想他所形容的东西，就是他 他说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他是来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呢？我觉得约伯他用形容词来形容，其实是让我们尝试去感受他现在的光景是什么。麻布呢，在以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那种在一些丧礼的时候他们 要穿的一些粗糙的一些麻布。所以他说把麻布敷在连在缝在我的皮肤上呢，其实他是在形容说他身上的这些毒疮好像在折磨他。他其实也是在表喻说这种所有的悲哀好像已经缝在他的皮肤上面，好像完全拿不开了。这边的脚的意思就是说人的力量，人的尊荣，他也把他的尊荣跟他的力量呢，他的一切呢埋在这个尘土里面了。所以他其实已经变成他所形容自己的，就是你看吗，我身上就是有这些所有的苦难，好像离不开我了，我没有尊荣，我没有力量了，我是完全去到最低了。所以第十六节他就讲说他的眼皮上有死因，所以就是看到说他好像去到一个我怎样看都是死路一条的一条路里面。然而第十七节呢，却是他对神的一个信心。他说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的。其实约伯他并不是否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只是觉得说他确信这一次的受苦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神要惩罚他。所以这样的无辜的一些受苦呢，才是让他感觉到很困惑的一件事情。然而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一直不断向神来求助，一直求神，神啊你来显明这一切。所以在第十八到第二十二节他就开始向神来哀号。当我们真的是很痛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表达出来的。这边约伯就真的是表达 他现在所面对的一个苦境，他真的是哭出来。他的第二十节他就表达说他向神哭出来。所以第十八节里面就提到说地呀，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拦阻我的哀号。其实是在说你要听听我啊，不要掩盖我的冤情，不要让他真的是含冤而死。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是义人的事情，可是面对这样的事情却如果是没有一个结局让他去解释所有的东西，其实他真的是会好像死得不明不白一样。但是他第十九节就讲说，现今有天做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袍，意思是说在天上有他所做的一切记录跟一切见证。这里中保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见证，一个记录的意思。所以在英文版本里面他就讲到说可以翻译成我的证人呢就在天上，我的记录就在高处。所以他其实在说我真的对得起天上的神，因为天上看我一切的记录都已经记录在里面了。所以这里也在让我们有另外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这个中保是谁呢。好像刚才 Pastor Deborah 也在提到了，我们真的今天我们有耶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蒙福。因为当我们真的是我们是罪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真心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再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告我们，因为耶稣做了我们的中保，耶稣做了我们的见证。只有魔鬼恶者不断重复的用谎言，用控告的话语来攻击我们。其实以利法也说了一句对约伯在绝望中里面有一个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如果回想起第四章里面，他说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其实这句话是对约伯再次回想说，对呀，我就是行事纯正啊，那我就一定会有盼望。所以他最后讲说第二十二节他就讲说，因为再多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的之路。意思是说人生短暂，若不是主主动去启示呢，人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搞清楚生命的问题，生命的根源。所以其实我看得出约伯他也是渐渐的明白，其实一切生命的问题都可以从神里面找到答案，在人的推断呢其实都是枉然的。只有当神亲自向约伯辩白的时候，他才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 所以在这里他就明白说，其实够了，天上有他的见证就够了，天上有他的记录就够了。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今天看到约伯其实有两个选择，就像我们刚才开始一引言开始所说的，我们两只手我们可以拿两样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放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嘛，一你就是不放下，二你就是放下。所以我们就是有两个选择，我们看到约伯的选择呢，就是他一就是信到底，紧紧抓住神，二就是放弃算了，什么都不做了，连呼喊神都不做了。所以撒旦的攻击呢，不会是一次半次的，而是时时刻刻盯住我们，就像新约所形容的，他们就好像遍地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猎物。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再次思想约伯，他念了那么多年那么厉害的艺人，我可以说用厉害或者是用那么好的艺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就算他以为是神攻击他，他都没有任何一句背弃神的话。我们今天可以思想，就是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到底，我们都没有那个约伯那么深厚的功力，不要说神攻击，人惹怒我们，我们都会说朝着要离开，朝着要算了，不要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如果苦难真的是再一次来临，哦，不要说再一次，就是来临的话，我们能够顶下去吗？就是我们能够承载这一切吗？所以昨天其实我就突然间在想说，哎，我们现在的环境会不会太安逸，然后我就突然间去想，如果今天有一个不好的事情突然间冒在我生命里面，我又可以怎样去应对呢？所以我很感恩现在是可以读到约伯记，虽然约伯记里面一直在讲说朋友的对话，然后约伯一直在说神怎样击打他，但是其实神在对我们有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可以要不断的来依靠他。在任何攻击里面，我们都看得到是撒旦，是朋友，是自己的心里面，自己的心思。所以这里整章的经文里面就讲到，如果约伯真的是说出任何一句背弃神的话，那其实经文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他就真的是好像撒旦所说的，他是因为他的金钱是因为神给他好处才有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他坚持到这里呢，他真的，他虽然是愤怒彷徨，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仍然相信神是至高的，是让人可以敬畏的。所以真的面对困难，我们可以向神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即使是我们生气，即使是我们彷徨，我们都不要说背弃神的话，而是可以勇敢的来向神来表达。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大家早安。为什么要读约伯记？我想当中有一个答案，就是居安思危，就是我们在安逸当中，但是为可能未来会面对的困难苦难来做准备。我想这个确实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现象，因为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战事战争一个地方跟着又多一个地方，就看到整个战争的事情，战事它不是缩小平息，而是扩大增加。那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现象，都是战争的事情或者苦难的事情，很常都不是有预备的，就是那一种没有预备的当中忽然间来到。尤其是当我们在看日本的消息跟新闻，就是地震也好，那个飞机着火撞击的事情也好，就会看到有一些的苦难或者一些的事情，都是在没有预料的情况底下它忽然间出现的。那所以读约伯记是预备我们，因为你知道整个世界的走势，整个世界的趋势不是哦越来越好了，而是战争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天灾人祸会越来越多。那换一句话说，逼迫苦难是幕后教会或者说世界要面对的一个，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演练很重要，心中的演练，正如刚刚 Asher 所说的那一种想象一下，如果万一这个困难来到，我会怎么样？万一 灾难是这样发生，我会怎样？所以我想我们的盼望真的要更加坚定，我们的盼望在于神。那即使在困难当中苦难里头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走下去，一个人能够走下去，是你会看到在今天的这一段形容里头如果我要把它放一个主题的话，我会感觉在读今天的这一章的时候好像是一首苦歌。 OK， 不是雅歌，这是苦歌，这是就是很苦。因为那个苦你会发现到它的整个的描述，整个的形容是来到一个地步，是刚刚 Asher 已经讲了就是特别是当中那一种所谓的撕心裂肺那一种好像当作箭靶，那一种好像把麻布缝在皮肤上，这些的描述，我看了这些的描述，你会发现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真的是不是一般的用词而已。一般的用词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很痛苦皮肤溃烂很痛苦疼痛没有仔细就是很痛很痛，是什么的痛？就是十分的痛万分的痛，百分的痛，就是很痛。我们可能是这样来讲而已。可是他是用写诗的方式，好像他是把它很生动的描述，或者把它很深刻的形容出来。那这个是一个诗歌，这是一个甚至是可以唱出来的这样的一首苦歌你会发现今天为什么现实社会当中有很多种歌有快乐的歌，有悲伤的歌有失恋的歌有得胜的歌，各种的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你发现到当人在面对一些人生的经历的时候，他如果没有一个出口，其实人很快就崩溃，很快就走不下去的。可是当他有一个出口的时候，其实就把那一个苦难或者把那一个困难化成音符，化成诗词，化成另外一种的表达，让他抒发出来，让他流露出来。所以你发现当一流露出来的时候，似乎在那一个紧绷的状态底下，他又有稍微有点疏解。那所以我就看到约伯是不断不断的在经历如果不是透过这几个朋友在旁边那里冷言冷语在那里好像是这个所谓叫做幸灾乐祸或者是落井下石，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看起来是负面的，可是过程当中也酝酿了约伯就是一路去思想，一路去表达，以至于在整个过程当中就一步一步的我们看到终有一天会经过会走过这个苦难，只是现在还在过程当中路程还没有来到一半前面还有好一段路要走。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小组，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抒发我们里头有什么挣扎，有什么困难，你会发现分享的痛苦就减半了。本来很担子很重，可是当你分享出来的时候，原来不是把我的问题交给别人，而是把我的心中的无形的压力忽然间抒发出来了，就会担子就会减轻很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诗歌，透过表达，透过敬拜，我们来歌颂，来赞美我们的主。